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曲成南。我们今天节目请到嘉宾呢，是来自 Modok Cheng Legal Practice 的首席律师郑伟军先生，跟大家呢来介绍两个法律概念之间的区别，拘留和逮捕之间的区别。那么也欢迎您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 13007993来参与节目现场呢，向郑律师提问任何同移民和法律事务相关的问题。好，那说到今天的话题呢，我从之前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新闻事件说起哈。当时在翻译新闻的时候啊，有关这个央视记者澳大利亚公民程磊哈被中国政府拘留的这一事件说起。当时呢看到很多中文报道上啊，分别用了拘留和逮捕两个不同的称呼。然后呢看了一下英文原件哈，其实的话还是有区别的哈，就是说在英文里边拘留是 detain， 然后呢这个逮捕呢是 arrest， 而且在法律上的概念也是有区别的。郑律师，其实我们说哈，就是说某某某被警察抓了哈，是一个很笼统的说法，但这其中其实是有这个拘留和逮捕这两者之间的区别的。首先来给我们大概来介绍一下拘留和逮捕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拘留的话那只是警方在做一个初步的一个调查，那就是要这拘留某一个人来去得取一些讯息那如果是逮捕的话，那就是说警方那边已经有理由来相信这个人已经犯法了，所以就是要逮捕回去那个警察局做那个起诉的这个作用。可是如果是拘留的话，那这个时候这个人的那些权利因为还没有被正式起诉，或者是被说他有犯罪，所以前期的话那个人的权利会比较多。
其实说最大的区别就是说，是不是警方提起了一个很确切的一个罪名，然后以此为基础去抓人，是这个意思哈？
对
对，就是说如果要是这个就是拘留的话，就是说只是把他咱就说带回警局问个话哈，来了解一下情况，但是逮捕的话，那已经是警方提出了一个罪名，以一个他们可以提出的罪名来抓人哈，这是两者最本质的区别。而且听上去的话，这个逮捕肯定是比拘留的这个情况要更加严重了哈。好像在这个全国的话，各个州哈有关这方面的法律都不太一样，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我们今天就以新州为例，大概来介绍一下在新州的话什么情况下会被警方逮捕呢？
如果是被是逮捕的话，那就是那个警方那边是要有理由来相信这个人已经犯罪了，或者是要阻止是要阻止他继续犯罪。如果是被拘留的话那就是觉得说他可能是有一些犯罪的那个讯息，或者是要避免他是往下去的话就是会犯罪。那就这个逮捕警方应该是要去逮捕还是应该是要拘留的话，主要是看他警方那边怀疑他这个人跟哪一个罪名是牵连有关系的。
就是说如果罪名确切的话是实施逮捕，但如果要是不是特别明确，只是先了解一下信息的话，可以先拘留。所以说我的理解的话就是说，如果先拘留之后经过一些问话，那警方在他们认为可以提起一个罪名实施逮捕的话，就直接可以在他们我就说在这个关押场所的内部从这个拘留直接过渡到逮捕，是这个意思吗？
对，没错，是他们是可以在比如说在如果在外面的话，警方可以选择先带先拘留然后带回去警局之后再去再去正式的那个起诉或者是可以在外面当场的话就是拘留，然后把他牵回去警察局做一个起诉的那些手续。
对，就说如果要是已经关押在内部的话，其实对于这个人已经处于关押状态哈，但是需要走一个形式，因为毕竟提起了一个新的这个罪名哈，所以说这个性质会不一样。好，那我们请听众朋友也从现在开始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来现场向郑律师请教任何同法律和移民事务相关的问题。好，电话线上有听众等候，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一位是刘女士，上午好，刘女士。
哎，你好。
哎，您好，请说。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在工厂里出工伤，报工伤的话是一定要请律师的吗？这个好像时间啊，鉴定啊，时间就是要很长，就是听朋友说的，就是不懂这一块。
不需要一定找律师的，就是你受伤的时候，你去医院去治疗的时候，他们就你入院的那个手续，他们会问你是不是因为工作而受伤。你身为员工的话，你只要选是，那就已经可以了。然后整个手续的话，应该是由你的雇主那一边去跟他们的那个劳动保险那边去报案。那如果你的那个雇主是没有通过这个手续来报案的话，你才需要考虑要不要去找律师去向那个雇主提出那个起诉，来说因为你是工作而受伤，所以你需要适当的赔偿，或者是医疗费的话需要那个雇主来承担。
现在就是因为当时不知道嘛，就错过了，就是第一次去诊断的时候，给医生说的时候也是说是因为工作受伤，那么医生说你要不要报保险，因为在我的意识当中，保险就是说缺胳膊断腿，要不就是骨折了，或者就是我们就创了一下，心想休息个几天就会好，然后就说不报吧，这能报工伤吗？就是说，然后当时也做了那个 B 超和X 光，报告结果出来以后，医生说是发现有那个肌肉损伤，有炎症什么的，然后那好几天以后，三天四天才出的报告，然后我又治疗了，打的封闭，然后那个就是现在就一直都没好，就是更严重了，这才想起来要去报工伤，但是就没有第一手，就是第一次去看就回答是那个。
那我觉得你先需要把你的医疗报告然后交给你的那个雇主，要求他去帮你递交给他们的那个劳动保险的那个部门。如果他们是没有的话，那你才去找律师。可是如果他们有的话，就会走那个保险流程的话，他们可能会要求你去他们指定的一家医疗诊所再去做一些确认的那些测试可是如果你那个雇主是不愿意把你的那个伤提供给保险的话，才需要去找律师去帮你去起诉。
他这个是愿意的，因为我当时受伤以后呢，我们那个厂长和同事就帮我扶起来，他们都知道，然后第二天我就请假去看病了，但是中间有陆陆续续也有请假去做物理治疗，去看病啥的，他同意给报工伤，他昨天我们就说了，他就说给报，但是我听朋友说一定要请个律师，说不然就打不赢什么的，我就不明白，我可以要一下陈律师的电话吗？
是可以的，可是就是说保险公司是拒绝来去赔偿你的话，你才需要去打这个官司所以就主要是看那个保险公司那边的话怎么样去回复你雇主这个保险的申请
那我现在是需要停工了还是需要继续工作呢？
如果你是能工作的话，那如果你是可以工作的话，那你就继续工作。如果是有一些阻碍的话，有一些工作范围你是医生是建议你不要做的话，那这个你是要跟你雇主那边去商量。
可以工作，那雇主应该是同意的，是吧？他也必须让我工作，就是说，要不然不工作就没有收入了嘛。
是可以是他们是必须同意的，如果你是可以工作的话。
好的，
好，谢谢刘女士哈，
谢谢，
好，谢谢您参与节目，也希望您都一切顺利哈。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杨先生，上午好，杨先生。
Hello，
是您，请说，
就有一个问题，就早上有的时候去锻炼的时候，在公园里边，有的时候就发现有这种现象，就那种溜的狗啊，没绳牵的那种狗就攻击这种就是步行的人或者跑步的人。 那这种情况下，这个跑步的人或者步行的人能不能够打这个狗啊？算不算更大范围啊？
这个就是看这个如果是被狗攻击或什么的话，那你就是可以用适当的这个武力来去保护自己。这个度的话，就是看当时的那个情况了。这是可以到某一个程度是说，对，你是可以打那只狗的，如果你是自卫的话。可是这要先看这你觉得那只狗对于你的那个生命或者是身体有什么造成什么危险，然后你是要用相应的一个是防备的一个动作来去保护自己，这个是合法的。
啊，我们就这个很纠结，你比如说他咬你，这个很大的狗，你如果不弄他的话，不打他的话，他会把你咬上，就是有的时间用脚踢啊什么的，对，万一把狗踢伤了，算不算赔不赔偿对方啊？
如果狗是冲到你，这比如说往你跑的，往你冲的话，那你可能会觉得说啊，它到你那边的话，可能会扑在你身上，或者是会咬你。在这种情况的话，你是可以比如说用手啊、用脚啊去把它踢开或是推开，这个是合理的，因为那个牵狗的那个主人他是有责任来去维持他的那个狗的那个不会骚扰到别人啊，或者是不会伤害到别人。如果他是没有做好这个责任的话，那你是可以保护自己。
郑律师，那如果要是当时这个动物，其实如果我们假设并没有发出一个特别威胁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攻击行为，而受到攻击的人可能会采取的一种，我们像说啊，可能会针对人类一样的一个过度的这个就是自我防卫，那如果给宠物造成损失的话，那么就是说被攻击这一方需要向宠物的主人提供赔偿吗？
是需要的。如果是如果他们自起诉之后是发现是过度的一个反抗的话，那造成什么伤害或者是医疗费之类的话，是需要赔偿的。如果是过度的话，
所以说这个同样的规则适用于人类，也适用于这个宠物和动物哈。
对，没错，因为这算是那个个人财产。
好的，杨先生。
其实还有这种情况，我进一步说明啊。本来是他的那个区域之内是必须要 unleash， 就是必须要绳子牵着的。但是他没有牵，这种情况那就是他们责任喽。
这个是可以向市政府反映吗？郑律师，这样？
不，就是说在这个区域之内，他这个本来是该要求是这个必须要牵着才能溜的，但是他没有，他把它放开了。完全没有绳子，
对对对。
如果说他这种情况下他进入人的话，那就完全是他的。
对，因为我的意思的话，他可能会违反了在这个场所之内狗和宠物必须要系绳子的规则，而这个场所可能是归市政府管。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向市政府反映，还是说可以直接向警方反映的，郑律师。
如果是公园的话，一般都是市政府，因为市政府是会归类为那个公园是可以牵狗，还是必须要有那个 leash 的。对，那个是市政府来管制的。
好，不好意思，可能我没有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我的意思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要牵绳子的，结果他没有牵绳子，让狗去攻击其他人的话，这种情况就应该是他主人的责任了。他是违反规定在先嘛？
对，可是不管那个公园需不需要他带着 leash 的话，如果狗是攻击人的话，他都需要负上这个责任。那如果那个公园本来是需要去牵狗的话，那可能是他那个责任会比较大。可是不管怎么样，如果狗是攻击别人的话，主人必须要负上责任的。
好的，好，谢谢杨先生，好，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之后，马上回到节目中来的同时，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9参与节目提问问题。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一位是李先生，上午好，李先生。
哎，上午好。
上午好，请说。
主持人和律师，上午好，我有一个。就是日常生活中比较容易碰到的事情，法律事情咨询一下。我在超市里面买东西，就是那个货架上有那个一盒一盒装的草莓。那个草莓呢，在拿的时候呢，就是不小心把另外一盒草莓碰掉在地上了。那个盒打开了之后，草莓就洒在地上。然后呢，我就把它一颗一颗捡起来，结果呢，可能有一颗我没有看见。就没有全部捡起来。结果正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其他顾客从旁边过。也没有看到这个草莓踩在上面就滑了就摔倒在地上了。但是呢，后来倒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但是我就突然间就想到一个事，就是说这种情况就是都是不经意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他摔坏了摔伤了，这个我作为一个顾客挑选草莓的顾客有没有法律责任要去负他这个摔伤的责任。
哎，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话题哈。嗯，郑律师。
嗯，这简单来说，首先如那个超市或者是任何的那个公共场所都这都会需要有一个这第三保险的。
嗯，
所以就等于说如果刚刚您所说的那个超市不管是谁在那里面的场所受伤的话，踩到草莓也好或者是自己绊倒也好他都会有一个第三保险来去保他受伤或者是任何的那个损失的。
嗯，
那这个以外，如果那个是超市或者是保险公司觉得说你个人是把那个草莓掉在地上的时候，如果你是严重的疏忽导致他人去受伤的话，那你可能也会牵连到所有或者是部分的这个责任。
嗯，
可是这个就是要看说你当时去自去拿那个草莓的时候，有一盒草莓掉在地上，会有一个草莓自滚出来的话，这个是不是自能预见的一个损失这个情况，是不是自一个普通的一个意外而已。那我有没有严重疏忽？听起来是没有。可是如果你是过去把三四盒草莓用手这样子一摔，来把三四盒草莓掉在地上，然后让草莓都去滚的话，那这种可能就会造成严重疏忽，或者是是故意或恶意造成他人的伤害。
嗯。
哦，那也就是说超市这种场所，超市本身要给里面进入里面的任何人都是有一个意外保险的，但是呢保险公司在理赔之后呢可能会追偿我，是吧？就是假如我是一个恶意行为，或者是我一个就是负有一个主要责任，就是故意去做一些事情或者是严重的这种过失，那可能我会被就是卷进这个事情。假如我是一个纯无意的一个这个就没有这不是恶意的，那就可以不负任何责任，是这样的吗？
对，没错。所以就是要在于说那个超市的保险他们去治理赔偿的那个过程当中，他们有没有觉得说你也需要负上所有或者是部分的责任。
嗯，好，我明白了。
嗯，
谢谢。
好，谢谢李先生。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龚先生。上午好，龚先生。
啊，主持人好，
你好，
先
生，
早上好，大家好。啊，我想问一下关于现在那个疫情期间，业主和租客的那个减租讨论的问题。
嗯，
啊，因为有一个，我有个 office 在出租给一个租客，然后呢，在疫情开始的时候呢，他说他生意不是下降吗？我已经给了他3个月的那 discount every month。然后呢他现在交了2个月以后呢，他继续要求继续减价，他说他征得什么法律上的建议，他说他可以再减价，或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政府这方面的规定一定要给他减租的。
政府的规定是一定要跟他去商讨说疫情期间怎么样去处理那个租金的这个问题。那对方首先需要证明他这个疫情期间是的确是有受到这那个营业额的负面影响，然后你也是需要考虑是针对按照他的那个影响有一个有一个 formula 是要计算的，你可以考虑给他减多少租金，或者是有多少租金是可以之后再慢慢去还偿还给你。法律规定双方必须要去做这个协商的这个过程然后也是有一些规则说大概你需要减多少百分比的租金给他。如果双方是达不成协议的话，那就是需要去当地的那个 tribunal 如果是 NCAT 或 VCAT， 就是看你是在哪一个州，那个州的话就是会有一个调解会。调解会当中的话，他们也会按照法律的那个是建议的那个规定来看说你应该要去减多少租金给对方。
哦，他就说他不是说一定要给他减租，但是需要一定去讨论商讨去协商，是这个意思对吧？
一定要讨论跟协商。可是如果是讨论的话，你也是需要给他按照他的营业额的那个影响给他一些减免的。那是比如说他的那个营业额跟去年降了30%，那你是必须要给这你是必须要考虑给他减那个30%的一半，就是15%是豁免租金，剩下那15%的话是剩下那个租约期的话慢慢去偿还。
这样。然后呢，他说万一他说不给他减租，他会在租期内他说搬走或者他不可以的，是因为我们签约已经签约租期一年之内，他不可以随便搬走或者怎么样的哦。
搬走不可以，可是相对来说你也不可以，因为疫情期间他没有准时交房租而把他赶走，告知告他违约。
我明白，这个我明白。他说那租客的时候他说自己他搬走也是不可以，因为他违约了，是吧？
对。
OK， 好的，
谢谢龚先生。
好，
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6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问题。我们再来插播一段广告，马上回到节目中来。好，钟女士，我们在广告之前跟大家大概介绍了一下逮捕跟拘留之间的区别哈。最大的区别就是警方必须有一个起诉的罪名为理由，才可以实施哈这个逮捕形式的这个抓人的这个程序。那具体来说一下，实施逮捕必须经过哪些程序呢？
首先那个警方的话必须要让对方知道他是警察，那比如说他是有穿制服的话那就可以，或者如果他没有是穿便衣的话也必须要使出他的那个警察的那个证件来证明他是警方。然后他必须要告诉那个当事人说他是被逮捕了，然后也是要告诉他说为什么他会被逮捕，他是被逮捕。然后最后的话就是必须要很明确的告诉他被逮捕了，所以他不可以擅自离开，必须要跟他们走。
就是说这个当事人是没有权利就是说是拒捕的，就是如果要是警方要实施这个逮捕行为的话，那这个当事人是没有权利来就是拒捕，我们怎么可以这么理解哈？
对，没错，是必须要跟警方走的。
对，那如果要是拒捕的话，相信这个警方可能会采取一些强制性的手段。那么，可以采取哪些恰当的、合法的强制性手段来实施逮捕呢？
这个要看情况。那当然是我们最常见的话，就是可以用这手雷去抓住这个人，或者是戴上手铐。如果那个人是在跑的话，也是可以去追。那如果那个人已经没有在反抗的情况之下的话，其实是警方要做一个相应的最小伤害，的一个动作来去逮捕这个人。所以都那个时候就是看说那个当事人有没有在反抗，然后反正是要减低暴力的那个行为。
这样的话可能会涉及到这个警方会有过度执法这样的一个现象哈，就想到之前引发全球这个真是黑人运动这个游行活动，当时警方呢就是对黑人弗洛伊德实施了一个过度强制性执法的一个手段哈，也导致了这个当事人的死亡。那既然说这个被捕的人是没有权利去拒绝自己被逮捕的，但是相信被逮捕的当事人还是可以拥有其他权利的哈。我们就说即便是被定罪的罪犯也有权利，那么在新州的话被逮捕的当事人可以拥有哪些权利呢？
最基本的权利的话就是他可以保持沉默，就是可以什么东西都不说。可是这个的话在某一个情况之下也是有一些地方是必须要说话的。那比如说他在使用车子或者是在火车上或者是在使用交通工具的话，他是必须要把自己的名字跟地址告诉警方的，方便警方去确认他的那个身份。这除了这个以外当然是别的是不需要去多说。他们也是有权利通知他们的那个家人说他被逮捕了。他们也是去参加任何的那个对话之前，这访问之前也是有权利去咨询律师或者是要求律师陪同他才去跟警方那边去访问。如果他们是语言有问题的话，是讲英文不清晰或者听不懂的话，他们也是有权利访问之前要求一个翻译来陪同他才去跟警方那边去交流。 如果医疗上他是有是需要看医生或者是有受伤之类的话，他也是有权利要求有医疗的那个这医疗的服务给他，提供给他。
让我联想到一个相关的问题啊，可能还是谈到警方的这个执法权利上，因为之前我们看到前不久哈，因为在一些州的这个边境哈，有一些警方巡逻的这些巡查点哈，对于出入境的这些旅客呢，来核查他们信息，就看到有一些人可能他们自己本身的态度是反疫情管制的，然后就看他们会自拍视频哈，就是然后冲着警察说，我也没有犯法，我也没有犯错事情，你没有权利来问我的名字、我的住址各个方面。那其实如果我们从这个方面来理解的话，警方为了核实信息的话，是有权利让当事人最起码要提供一下他的姓名和他自己一些个人的信息的相关内容的，是吧？
如果警方过去是觉得他是有嫌疑犯法的话，是有权利要求他提供他的那个名字跟地址。可是这如果他是在开车的话，也必须要提供，而且要提供他的那个驾照。他如果是坐公共的那个交通工具的话，也是需要的。可是如果是对方是觉得说警方根本就是没有一个合理的嫌疑他有犯法的话，那警方其实是不可以去骚扰或者是去问这种讯息的。所以这那条线的话其实是很模糊的。
但就是说像这个出入境的检查点上，只是为了像登记这个出入客信息这样的理由，足够充分让警察去询问这样的信息吗？
对，因为他是就是要去确认说这个人的身份，他可不可以跨境。这样子的情况下是可以的。
好，这里是我们现在有一位听众哈，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一位是李先生，上午好，李先生。
哎，你们好。
哎，你好，请说。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有关于现在租房的事。我有个房子啊，是通过 agent 出租的。agent 呢是租给了两个海外学生。在今年三月份。一个学生呢是在墨尔本大学读博士 PhD， 他有奖学金的。另外一个学生呢是在墨尔本大学读硕士学位。都是从海外来的，一个是好像越南的，一个是南韩的。在今年七月份，他跟我提出，是 A 经跟我说了，他说他们提出要我减租，我说可以，我说我减10%怎么样？联系了，他说不行，啊，他说最起码20%。假如你不这么做，他说啊，就是说我工人不这么做的话，他们可以分分钟啊就可以解除合约，就是人消失自己搬走了。我就当时听了很不舒服，知道吗？我们都是商量嘛，你有困难我有困难嘛。那最后我是同意减了20%。但是呢他们又提出很多不太合理的要求，什么我们在海外家里面也受损失啦，疫情影响啦，我们要水电费啊什么都要我来支付，你知道吗？我感觉这个是我能做什么？
我能理解，就是说他们在这个减租要求的安排上又进一步调整了你们当时租约里面原定的一些安排和内容。好，郑律师，对，那像这样的话，租客到底有多大权利在疫情期间？
如果他们是被疫情的关系，他们的收入或什么的受到重大影响的话，他们是有权利是终止这个是租赁合同的。可是如果他们是学生的话，他们应该是没有这个收入的那个困扰，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主要的
靠家里来读
书，靠家里来的。所以他们去申请签证的时候，他们也必须要证明说他们有足够的存款来这边读书跟生活，他们才可以进来澳洲这获得那个签证的。所以他们的那个他们能去取消那个租赁合同的那个权利是有限的，只是说他们的确是有权利，如果是被疫情影响来终止这个租约。可是如果他们没有终止这个租约，而且双方是有达成一个协议，在疫情期间他们的那个租金要怎么这样去支付，豁免的租金或者是什么的话，一旦达成了这个协议的话，除非是有额外重大的一个改变，不然的话他们不能再次去提出 减免或者是豁免的一个要求。如果双方还是达不到协议的话，也是可以去当地的那个 tribunal 那一边去参与这个调解会，看看是那个 tribunal 觉得他现在所提出的额外的要求是不是合理的。
嗯，我明白律师啊，他现在因为有一个什么问题知道吗？他跟中介说啊，他说我通知你们啊是尊重你们，我可以不通知你，我分分钟就是搬掉了。他说，他就说我现在就可以这么做。
嗯，
你怎么办？
对，郑律师，您刚刚也介绍了，就是说其实对于留学生来说，他们没有那么多权利。那如果像现在的话，房东可以通过什么，比如说比较有威慑力和约束力的方式，告诉他们，其实你们是没有这样的一些权利的。哦，
这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向那个 tribunal 那一边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投诉。
让
tribunal 那一边的话的人，有一个是专门是管制租赁合同的那个部门，他们去跟那个租客去联系，然后就是说你这样子做其实是没有法律根据的，是建议他们去找律师之类的。这个是最快跟简单的一个方法，因为毕竟如果是找律师或者是去找中介去跟对方去谈的话，对方未必会去听，他们自己也未必会去找律师。
好的，好的，李先生哈，那希望您都一切顺利哈，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谢
好，感谢，
谢谢你，好的，谢谢，
谢谢，好，
好，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也感谢郑伟军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点到十一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七点到九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我是曲胜男，明天节目我们空中再会。